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再回到一个月一次的这个正文佛法班的课程。我们现在进行到的内容是慧学概说，那这篇文章收录在导师学佛三要这一本书，那它虽然是概说，那其实它蛮深的，有点深的哈。那我们尽量把一些道理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浅白的解说哦。我们这一篇文章现在进行到的部分是慧学的究极体相哦。这一部分它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篇章章节名称是慧之明义与究极体相。明义大家可能比较明白，就是它的名称跟意涵，比如说慧有很多不同的名称，那意义是什么。那究极体相呢，就是我们在学佛修这个智慧啊，我们在修学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当我们达到这个慧的一个圆满的一个境地，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或是经验？佛教讲的这一个道理呢，它都是可以去体验的。这个是在大家的第这个投影片第55有吗？有找到吗？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来哦，来玉玲帮忙看一下有没有找到。哎，小心哦。有找到吗？这一张投影片有哦。OK， 好。那究极体相呢，就是当我们修学智慧达到圆满的时候，它所产生出来或是让我们能够经验到的一个内涵哦。所以佛法它在谈一些道理，它都是要我们去验证去体验哦，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它不是在讲一个道理而已，它这个道理是要我们去真的去经验到哦。那这个慧的这个究极体相，就是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一个特征呢，或是特质，就是信智一如。信是什么？信心，对不对？智是什么？智慧。有些人他可能信心偏强，有些人他是智慧偏强，就是信心信仰或是理智了哦。有些人你告诉他道理，他会说你不要告诉我太多，你告诉我怎么做哦，那我去做，道理他可能没办法听懂哦。有些人你告诉他怎么做，他会想那他的道理是什么哦，我弄不明白，我不会想要去做哦。这个是两种，这一种信仰跟理智比较偏重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在修学智慧呢，它其实这两个面向呢，它都要平衡哦。也就是本来是一种信仰，到这个智慧圆满的时候变成确信，因为它验证到了嘛，确实是如此，它不用去所谓的相信哦，它已经去验证了哦，确实是如此，所以它是信智一如哦。那第二个特征呢，它的名称叫做悲智交融。 悲就是慈悲心，哦，那智呢就是所谓的智慧或是 理智这一个面向的一种特质，哦，有些人他偏理智，他没有什么情感的，会吗？很比较冷酷的，哦，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很热心，哦，但是横冲直撞，没有什么理智的，哦，其实他内心充满了这一种这个热情，哦，那 这两种它都是一种比较偏的一个状态。当我们在学习智慧呢，一个特别是大圣的这个智慧，他的这一种 热心热情跟这种理智呢，它是一种平衡的。也就是说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先冷静要怎么帮你，然后想清楚之后，那他就全心全意去付出，他不会说啊，看到有人需要这个救助，比如说溺水哈，他也忘了他自己会不会游泳，跳下去啊，他可以想一想，如果不会游泳，那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帮这一个人？也就是这是一个举例了，就是悲智交融，他有理智智慧，那他还有这种慈悲心，要去帮助别人啊。好，那这个是上次我们谈到这两个特质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定慧均衡还有理智平等。这边先讲一下第四项的语词，这个理呢是真理的意思，哦，然后呢智呢就是智慧，哦，也就是在体悟真理的时候呢，不会有那一种对立的这一种感觉，哦，就是啊，我看到一个真理，这种概念不会出现。就是真理跟这个智慧呢，它是平等的啊，哦。这我们看内容哦。好，我们这个定位均等，在投影片第63，这在第几页？大家的第7页哈，哦。好，这边导师谈到呢，修大圣法如果偏重禅定而定强慧弱，或是偏重智慧而慧强定弱，都不能身正这个正体正深彻的甚深的法性。这个深是甚深，哦，也就是它不是一般人能够体验到体悟到的，哦，所以这两定跟慧如果是不均衡呢，就不能证甚深的法性，也就不能够成就如实的智慧，哦，这种如实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看到真理的智慧，哦，真理是怎么样它就是怎么样，懂意思吗？哦，没有带着这种个人的这一种偏见啊，是什么样我们就看到它是怎么样，这个叫做如实智慧，哦，好，那这边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定强慧弱，哦，这好像我们现阶段蛮多地方都比较会强调，我们平常怎么讲经听太多，要多怎么样，要多打坐多禅修，所以现在有蛮多的这个地方道场都在办。那当我们平常都在做这些文思的活动呢，那去参加这些活动，这个是好的啦。那但是呢，不要就是参加了这个禅修活动之后呢，就从此再也不去听经文法，有这种人哦。也就是说他觉得以前他这个去参加这个听经课程啊，哦，那很多东西不懂，然后回家又有一些问题也没办法解决，哦，但是他去参加禅修活动了，至少他解决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在禅修那几天呢， 他心情很平静啊，至少这一件事情他得到一些好处啊。但是回家烦烦恼恼，那他可能觉得无所谓，反正我有得到一些好处，那他就觉得很满足啊。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啊，听经闻法没什么用啊，他们说是什么知解之徒了啊。其实他这种有一点误会啊。如果真正听经闻法能够受用的呢，他其实不会比去参加禅修，然后有一些体验的那一种喜悦来的低啊，真的。因为有些情况呢，当我们了解一些道理之后啊，我们说什么一悟百悟，对不对？懂意思吗？好，就是当我们听完一个道理，我们当下能够心开意解，豁然开朗，什么婆媳问题啦，哦，这个亲子问题啊，哦，还有什么种种什么问题，从此再也不是问题啊，哦，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现象啊，哦，你只要不要去排斥它啊，哦，然后想办法去让它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产生，那这样就不会让我们感到很困扰，懂意思吗？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苦恼？这讲到佛教经常讲了一个语词叫做执着啊，你希望是这样子，但是事实它就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希望它是这样子，它就偏偏不要这样子。所以这个世间的苦恼就这样子产生了。好，那怎么办呢？你希望他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就想办法，就是这个方法不行，我们再换另外一个方法，就永远不断的尝试。因为我们希望对方是这样子嘛，那而且这个是对他好的，要不然我们也改变一下，大家都往这个中心线靠拢，哦，那大家都慢慢就是彼此有一些有一种比较接近的一个想法，那其实问题就解决了，哦，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苦恼。我们新的一个活动就是在想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所以你没有时间去想那一些执着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听经闻法。如果真的有听到，有心开意解，其实你就会放下很多那种心中的一些石头。对啊，以前我为什么一定非这样不可？没有什么啊，对不对？啊，就是退一步就海阔天空。那你如果没有想通，我为什么要让他，对不对？啊，很多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让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想通之后，我们就不会那么苦恼，我们先接受它，然后再想办法怎么样去改善它。那这样子其实这个日子会比较好过一点。好，所以这个若偏重禅定呢，它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只偏重智慧，这个也不好，因为你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心呢，听太多都吸收不了， 懂意思吗？因为我们听闻佛法就是要入心啊，对不对？那要入心，你如果心是一种散乱的时候呢，它入不了的，必须要心是平静的时候，这个法它才能够被吸收，然后才能够被融会被贯通，那才能够心开意解。大家记得这一句话，心开意解，心要开，心开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不是说问题就不见了啦，就是那一些东西不再困扰我们，那他就是这样子嘛，那我们就是想办法就好了，对不对？ 那你不想办法，一直对这些事情苦恼，其实没有什么用处的、哦、好，所以这边讲到是定慧均等、哦、这边讲到一件事、哦、他是这边导师谈到分别抉择的慧力虽强、哦、这是定若慧强的一个情况、哦、这个分别抉择慧力虽强而定力不够呢，如风中之烛，虽发光明而摇摆不定，容易熄灭、哦、什么意思呢？这边可能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做说明，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却都不这么做。听得懂吗、哦、就是说你去这件事情就是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就生不起这一种动力，明白道理吗、哦、所以你确实你也觉得是该这样做、啊、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不想这么做、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定跟慧它没有平衡的一个结果、哦、照理说你定跟慧如果有平衡呢，这一些我们学习到的道理它会变成是一种信念，听得懂吗？信念啊、哦、信念英文怎么讲？ convince 是吗？不是 convince 是吗？ convict anyway 它就是一种信念。什么叫做信念呢？有些人呢他终身奉行一些生活的准则、哦、比如说不吃辣不吃油，你煮很多很好吃在他前面诱惑他，他有一种信念他就不会去碰，因为他知道碰了之后呢他身体会出现什么样一些不好的反应，明白这个道理吗、哦、那这一种就是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能吃这一些不能吃那一些，再怎么诱惑你都不会说啊吃一块没关系，说不定没那么严重，不会有这种念头、哦、所以这种就是所谓的如果定力不够的话，我们就这个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就没办法产生一种行动力，大概可以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这边有一个故事、哦、就是阿难尊者他是佛的侍者了、哦、那他是在佛弟子里面呢是有一个就是第一名的，就是多闻、哦，他很喜欢去听闻佛法，但是呢到佛入涅槃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哦、那导师这边就提到他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重于多闻而定力不足，也就是他的这个智慧呢只能到达这个就是还没有办法到达圆满的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智慧了、哦、那导师说就是因为他不重定、哦、那这个是一个例子、哦、是一个例子。好，反之呢如果定功太深的慧力薄弱也不是佛法的正道、哦、因为在深定当中可以引发一种极极静极微妙的特殊体验、哦、今天在车上有讲到那个时间定格的那一种有些人、啊、他会在这一个行住坐当中突然眼前一片这个白茫茫、哦、等他回神之后可能是半个小时之后、哦、好像电影情节是那这一种有时候它是一种很短暂的、哦、或是一种身心处在一种某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会经验到的一种身心的变化、哦、好， 那在僧定里面，如果大家有参加过这一种禅修营，不用僧定，大概那种禅期又是十天的啊，大概在第七天、第八天，还没有到达很深的定，这个身体呀、啊，就会感觉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因为之前的脚痛都过了，哦，心开始进入一种比较能够集中的一个状态，哦，你会身心会有一种从所未有那一种欢喜喜悦，哦，有些人呢，他一直在某一些身体的部位有旧伤，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一种心力的一个专注啊，哦，然后会有一些这一种气血通畅的一个情况发生，就多年的宿疾呢，就在这七天十天里面治好了，这个都有，哦，很多很神奇的，嗯，这个是确实的啦，哦，好，那这样这些经验会使身心充满自在。清安就是这一种清这种没有沉重感，叫做清安啊，哦，安就是一种安定，哦，安定或是舒适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轻快，哦，没有一种沉重感，哦，还有妙乐等等，哦，所以都会有这一些很好的一些体验跟感受，哦，这一些大家不要看起来好像很平常，这一些大家有其中有一项，大家日子就过得很好了，哦，大部分人不太有这几个自在、清安、轻快、妙乐，大部分人都没有，哦，纵使有他的这一个程度也不会很强，哦，所以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在一种紧张啊，哦，一种焦虑啊，哦，失望啊，哦，等等这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当中，嗯，所以打坐有什么好处，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到这一些，哦，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美妙受用中呢，其实我们很容易陶醉满足，那这样反而会障碍智慧的去证，因为智慧的一个这个体性啊的一个作用，就是去分别抉择诸法，哦，那定的一个体性是什么？让心不要有这一种分别抉择的作用，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一种进入，懂意思吗？哦，那但是呢，当我们在修学这个慧啊，因为这个慧它能够去调伏我们的烦恼，它也可以让我们心的这个扰动的状态减少，懂意思吗？哦，所以在这一种定跟慧的一种修学，它有时候它可以相辅相成，然后到最后呢，它可以合为一，就是这边所说的，哦，定慧均的，嗯，好，所以如果这个身定呢有很多妙乐，那我们容易满足，这会障碍智慧的去证。所以经论常说呢，一般最深定境反而不能与慧相应，无法证悟，哦，所以在经里面都会提示我们这些修行人，特别是般若经，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入身定，哦，因为身定它的这个心的活动就会变得不活泼，哦，你不能太扰动，你也不能完全不动，同意思了，哦，所以你一定要刚刚好，嗯，有动又不会动得太乱、哦，好，那这边老师也提到龙树菩萨说呢，这个七地菩萨，他菩萨修行到一个很高阶位，七地已经蛮高的了，哦， 那七地菩萨他是名，他 名字叫做等定慧地、哦、等是平等、哦、定跟慧都平等的一个阶段、哦、这个地就是一种阶段、哦、因为菩萨他有好几种阶位，就到达这样的一种阶段，定慧都能够均等。好，所以定慧平等，这个时候才能得无生法忍、哦、到此时深入无生，就不会退失大圣的这一种修学跟信心、哦、这边有个语词、啊、无生法忍、哦、大家听过吗？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我们这些新朋友有听过这个语词吗？无生法忍，没有、哦、它就是一种智慧、哦、这边简单讲一下，这个忍呢，这个汉字忍，它不是那种忍耐的意思、哦哦、它的汉字这一个忍呢，它相当于这一个认识那一个忍，可以通用、哦、那这个忍是什么意思呢？确认或是一种接受它，确定它，确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这个人有这一个意思了、哦、那忍它是一种确认、哦、或是一种接受某一个道理、哦、那什么道理呢？无生这个法的道理、哦、无生法是一个语词，忍是一个语词，也就是对无生法的一种深刻的体认。 明白这个道理吗、哦、那无生法是什么呢？无生法就是涅槃、哦、为什么叫无生？因为它不生不灭。那取其中的一个比较，因为略称嘛、哦、不生，我这边取的是无生，就是不生。但事实上涅槃那是不生也不灭嘛，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取的是不生这一个意涵，然后来代表涅槃。所以无生法就是涅槃，明白这个道理嘛。所以菩萨他其实他有体验到那种涅槃极静的一个状态。这个如果大家有读过大智度论呢，大智论有提到菩萨就是修行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呢，他就会体证到这个无生法，人就体悟到这一种涅槃这种极境。那个时候呢，菩萨就突然好像从梦中大醒一样、哦、因为以前就是在度化众生嘛，对于这个世间的法都还带有一种真实感，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那个真实感都破除了，也就是体悟到这个空性，就是一切法如幻如化，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呢，虽然我们知道它会变化，对不对？但是我们总觉得它是实在的、哦、内心都有这一种不自觉的潜意识的一种活动，我们才会产生执着、哦、那但是菩萨到了这一个时候呢，他彻底体悟到一切法如幻如化，体悟到这一个空性、哦、那体悟到这一种没有这种因为执着而产生这种扰动的这一种心的状态已经被破除了、哦、所以它是一种极静的、哦、那所以极静它其实就是这种涅槃的这一种极灭极静的一个状态、哦、那据大智度论的描述，这时候菩萨就想说啊，原来是一场梦、哦、有没有？他之前这么累去度众生，有时候还被众生打一巴掌、哦、 打脸，我现在都想打脸嘛，就经常被众生这样子受众生的气。他现在 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是如梦中初醒。他就想说啊，那太好，原来是一场梦，我现在醒来，我就好好休息一下吧。那 据说是这样子。那这时候大智论有说呢，这时候佛就出现了。他说你的这个，你虽然你智慧达到一个很深的一个阶段，但是佛的功德你还没有具足，你不能就这样子停了。所以佛出现摩顶，告诉他说你还要继续，既然如幻如化，那也没有疲劳啊，疲劳都是假的啦，就叫他不断的在好好的这个利益众生，成熟众生，那他这时候才所谓的从空出假，是吗？从空出到假嘛，也就是从这个涅槃不生不灭这一种境界呢出来，再继续度化众生，这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般若方便将出毕竟空，有没有？沿途收身。所以如果我们体悟到这种甚深的这一些涅槃啊空性，如果没有这一些悲心的这种方便呢，我们很可能就陶醉或者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很多大圣经，特别是般若经，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悲心不足容易落入一种这种情境，好，那就很容易就退失大圣。但是如果能够这一个定位平等证无生法忍呢，那他就不会退失大圣。好，以上就是定位平等，定慧平等，他才能够契悟真理。再来是理智定慧均衡，这边是理智平等。好，这边导师说到真实智慧现前，即体证法性生理。所以这个理是什么呢？法性生理，可以吗？智是什么呢？真实智慧。智就是真实智慧，理就是法性生理。所以这边的理跟智的平等，就是法性生理跟真实智慧的平等，无二无别了。平等就是一种无二无别的概念。好，这边导师谈到呢，约名言分别，也就是如果我们要去用一种文字来描述这种体悟境界的时候呢，那你一定要有一种能证的人跟所证的法这样的一种区别，这样大家才能够明白，对不对？所以有这个能证的智，智是能够体证真理，还有所证的理，真理是被体证的，能跟所。但是呢，这个是刚刚那个有能有所，就是从名言分别，在解说的时候，你若不这么解说，人家听不懂。但是在证入法界无差别中呢，这个中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它是超越能所的，你不会再感受到有这一种对立的二元，能所就是一种二元，对不对？你是一种超越的，你不会再 感受到有一个对象在是被我认识的，被我体证的。好，所以真实智慧现证的时候呢，是理与智平等，平等就是无二无别的意思了，就是他 没有分别，可以吗？好，如经中说，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什么意思？如就是真理，真如，可以吗？啊，也就是你不会感觉到啊，有一个真理是被这个智慧所体证到，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啊。你如果有的时候，这个就不是所谓的体悟真理的状态，因为你还有能所，所以很好区别的啊。你如果说你在这个打坐，你看到什么啊？看到什么在那边动来动去的，那个都不是所谓的体证的境界，因为有动就是有境哈，这一种相对的概念都还存在的时候，这个都不是哦。所以当我们在读导师的书，其实在短短的几句话，他都把我们这一种修行的一些重要的经验都提示了出来啊。你现在修到哪里，看到什么，那到底是不是这一个，你如果能够细细的去咀嚼的话，你就知道哦，这个就是在讲体悟的状态，不会有这一些相的哈。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经中描述涅槃是什么无相，对不对？哦，这个相就是种对立男女差别等等哦，这种相它是超越的，不会有相。好，以上四点是这一个智慧应有的内容啊。那这四点就是信之亦如啊，定慧均等，还有理智平等，还有一项就是悲智交融啊。这四点，那这四点里面，导师提到信之亦如、定慧均等、理智平等，这个是跟这个声闻，一般我们说这一种阿罗汉这一些圣者呢，他是共通的，哦，他们也能够体验到，或是他们智慧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哦，但是呢阿罗汉跟菩萨的这种体悟的智慧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悲智交融这一项。那这个是大圣不共般若的特异。导师在讲完这个智慧的这一个究极体相，就是当我们体证真理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哦，讲完之后，他再把其中有一项很特别的，是大圣菩萨特有的，哦，也就是悲智交融这一项再做一个提示。那这个提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大家要看出来，就是这个悲，这是菩萨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啊。声闻他就没有这种那么深彻的、这么广大的这个悲心啊。好，再来，导师这边接着讲呢。大圣般若呢，他绝非抽象智慧的分别，哦，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有些概念是蛮抽象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要去透过定去体验到，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没有办法接得上的。有些经验不是我们生活可以经验到，那是在修定跟修身慧的时候你才会经验到的，哦，就像刚刚讲什么悲智交融啊，有没有信之亦如，这一些它不是抽象的智慧分别，哦，或是去所谓的抽象智慧分别，就是去了解哦，这 一切的法它都有几种特质，比如说无常，对不对，哦，苦空无我等等这些特质，哦，所以绝非抽象智慧的分别，也不是偏枯的理性，偏枯啊，哦，没有那一种活力， 什么意思呢？没有那种热情。热情大家听得懂吗？就是那种悲呀、啊、悲怨啊，想要利益别人这样的一种动机动力啊、哦。所以大圣的般若，也就是大圣的智慧呢，它不会是抽象的这一种智慧分别，也不会偏于这一种枯就是干呐、啊，哦，没有任何一种活力的这样的一种理性，不会的。大圣的般若它是有什么？有信愿，有慈悲，有这个极极静，然后极明了、哦、有信愿，有慈悲，那它的这个般若是极极静，极明了，充满了宗教生命的、哦、这句话要记起来、哦、我们在学习智慧，如果越学对人的这一种关心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走偏了、哦、如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 特征出现的。所以我们 要去经常去检责我们到底学的这一些道理有没有充满了这一个信愿慈悲，然后心是极极静极明了、哦、然后有了这种充满宗教生命的这种热忱的。宗教生命是什么意思？有两个意涵、啊哦、一种就是追求真理嘛，对不对？那大圣还有这一种、能够极尽所能的去利益他人、哦、这大概是宗教生命的所要阐述出来的一个内涵、啊、对真理充满了这一种追求的这种向往，充满了动力。那这种真理要怎么样去这个体证呢？当然就是从这个实践当中，实践什么？实践利他、无我、慈悲，然后去体验到这种真理。好，所以能够弃物法性的大圣慧呢，它都含摄得慈悲精进的无边的德性、哦、也就是这一种大圣的智慧，它的这个究极体性是如此，但还没有达到究极体性之前的这一种因行因啊必然是要相应的，懂意思吗、哦、你如果这一个在修学过程当中没有慈悲没有精进等这些德行，结果一圆满的时候这些东西突然跑出来，那就很奇怪哦，对不对、哦、因果就不相应、哦、所以这边讲的一种就是体性是如此，那代表的是什么？你因行就要包含这一些内涵了、哦、所以大家要去细的去品味导师在谈这些事情的用意，最高目标是如此，那你下手处必然也是如此，这样因果才会相应、哦、不会说这个因是一回事果是一回事，那这个会错乱，因为你修修会突然跑出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哦、那就是 很恐怖的啦，但是事实上不会这样子、哦、好，依般若断烦恼，般若会断烦恼证真理能得法身，这个是大圣佛法的通义、哦、也就是我们修学这个智慧呢有几个过程，或是有几个这一个步骤要去达到，第一个就是断烦恼，对不对、哦、断了烦恼，我们这一个被蒙住的这块布被这个拉开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什么真理，对不对、哦、烦恼就是遮盖我们眼的这一块布，譬喻了、哦、这个布掀开之后你才能够看到真理、哦、所以它大概这个 这一个过程是以可以透过这个譬喻来了解它的一个步骤哦。烦恼就是这个布，把它拉开，然后证真理就是见到真理，然后得法身，这个法身呢，就是这一种功德法身了啊。这个身就是具的意思啊，可以这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啊，法身身呢、啊。英文有时候翻成这个具呀、啊，可以嘛，啊，这个身体就是种种的聚集嘛，对不对？印度人对身他的概念就是聚集 ，aggregates 啊 ，body 啊，就是这一种聚集啊，好。那这个所谓的得法身，就是能够体现法身的意思啊，也就是我们这个种种的这一种身与意呢，都能够跟法相应，能够体现啊，不是我们去获得什么，而是我们跟法相应之后，能够体现这个真理，每一个身口意啊的活动都能够跟真理相应。这个是一个法身的一个意涵了、啊、哈、哦，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成佛之道不是有一个偈颂叫什么？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有没有？智月朗秋空，礼佛两足尊。正法以为身，对不对？啊、哦，也就是佛呢，他是一个正法的体现者。身它就是一种比较具象的，它是一种体现者，懂意思吗？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可以来理解法身这一个语词啊。那这边导师有解释，法身就是什么呢？无边白法所成身，或者是无边白法所依身啊，那都是不离法性而具足无边功德的。具足无边功德什么意思？就是你能体现这些种种的功德、哦、那白法是什么呢？善法、哦、种种善法所感的、哦、或者是所显现的，或是无边善法所依的、哦、那不管是哪一种、哦、这边有点抽象，我们大概了解就好、哦、那他都要表达一个什么？不离法性而具足无边功德、哦、法性就是真理、啊哦、然后无边功德就是种种的白法、哦、也就是这个法身，它也可以有时候指的是这一种法性真理啊、哦、可以吗、哦、那种种无边功德呢，都依于这一个身，这一个真理。什么意思？你要跟真理相应，你才能够体现出这一些善法，明白这个道理吗？你若不跟真理相应，我们体现出来都是什么？不善法比较多，就是跟烦恼相应的、哦、好，那基本上 这一段要表达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哦、好，所以佛证菩提或是成就净智呢，皆是以智慧为中心，含摄的一切清净的善法。这边导师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智慧不是单单修智慧、哦、它还含摄什么？一切清净的善法、哦、那这些清净善法怎么来？就是跟智慧修学的时候一起修而来的。不是说你智慧修一修成就之后，突然这些善法跑出来，不是这样子、哦、 没有那么好的了。所以这边导师再次提示，就是说修智慧一定要配合着善法。你如果纯粹只是想要修智慧，只要想要了解道理，那一些该做的这一些利他的事情你不去做，你永远都体悟不了这些道理。所以这些道理是从哪边体悟呢？从利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体悟的。 懂意思吗？好好，接着导师也告诉我们这一个道理。他说呢，我们对于慧学的修习，既要了解智慧的特性，又必须要知道真实智慧必与其他功德相应。所以前面讲的那一些内容，就是要讲这一件事情。智慧的特性是什么呢？就是那四点嘛，对不对？那真实的智慧必然与其他功德相应的。如经中说，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绝对没有单单的这一种般若而已，而没有其他这一些功德。这个都如果只是单单只有般若，那个般若不成为般若。明白这个道理吗？好，在修学的过程中，对信愿、慈悲、禅定等等，也要同时怎么样随顺修己。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禅修活动啊，我们都很鼓励大家有空有因缘都去参加，因为这是导师讲的了，都要怎么样随顺修己啊，才能够显发般若真慧。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去具足这一些信愿慈悲禅定，才能够让这个真正的般若能够产生作用，它的功能才能够显发，要不然它一直处在是一种没办法显发的状态。明白这个道理吗？好，由于诸法性相的穷深极广，能通达误解的智慧呢，也就有浅深事理等类别。那这个开始要讲智慧的类别了啦。刚刚我们前面讲是智慧的名义还有究极体相，接着呢我们要讲智慧的类别。那智慧有哪几种呢？经中有举了好几类。那导师接着下来就要提示最常见的。一般我们常见有种种的三慧，比如说这一个生得慧、加行慧、无漏慧，或是加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后得无分别智，或是世间智、出世间智、世间上上智，或者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好多，对不对？在后面会解说了，会解说还有什么。OK， 好，就是大概导师在这边谈种种一组一组的三慧有没有？第一组就是生得、加行跟无漏，第二组就是加行无分别、根本无分别跟后得无分别，第三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智智。好，很抽象，对不对？听了之后一点都不抽象。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一第一组生得慧、加行慧还有无漏慧这一组。那这边非常精彩，非常重要，大家希望大家这个休息一下，让这个大脑稍微这个活络一下，待会才能够吸收里面的养分。好，我们下课休息。